归纳起来不外乎三大类，身与意，这叫三业嘛，三大类的好动。身体是造作，一举一动是造作，语业是言语，意业是思想念头见解，都是属于意。只要一有动作就叫做业。业里面有善业，有恶业，有无忌业，又能分为这三大类。善业与一切众生有利益的，恶业与自己有利益的，不利于众生的。无忌业呢，是谈不上善与恶，非善非恶这一类的。这个三类呀，都产生障碍。善业跟恶业产生什么障碍呢？烦恼障。所有一切烦恼从这发生的。无忌业产生什么障碍呢？就是无明的障碍。什么都搞不清楚嘛，就是三毒里面的愚痴。所以这三毒啊，就从业障里面来的。善业贪爱呀，恶业呢嗔恚呀，无忌业呢愚痴啊，一天到晚都是造作，都在那制造，成品出来的贪嗔痴，天天在制造贪嗔痴，诸位想想。怎么能消得掉呢？甚至于我还听说念佛都起贪嗔痴。怎么念佛起贪嗔痴呢？他一天念十万声，念一万声，我念两万声，我要超过他，贪心呐，傲慢心呐，嫉妒心呐，我要超过他。这样念佛能往生西方了，问题大了。寺庙里面烧香还要争着抢着烧地主香，那法师也就很高明啊，烧地主香要拿多少钱？拿十万块钱烧第一支，拿八万块钱烧第二支，大家来比赛呀。愚痴实在讲所作所为正当贪嗔痴，这样去消消业障怎么能消得了那个业障搞清楚了，我们的心清净，与一切境界里面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这是慧，与一切境界当中如如不动，不分别不执着，这是定。有定有慧呀，业障就没有了吧。念佛诵经是手段，这个手段产生什么样的效果呢？戒定慧的效果。戒是受法，三福六合是根本法，持戒就是受法所以这一句佛号里头是戒定慧三学，一次完成了。 这就是真正的消除业障，真正的忏悔业障。这是我们一定要知道的啊！所以念无量寿经，我劝同学念经啊，一天念多念，遍数念的越多越是越好啊！每一天遍数也念足，不能中断啊！慢慢生，他业障就消除啊！业障怎么消除呢？他每一天正念多，妄念少。妄念就是业障啊，念经的时候是正念啊，正念的时间越长，妄念的时间就越短，这叫消业障啊。所以一切要从效果上去观察啊，才知道是不是真正有效，是不是真正达到修学的目标啊？绝对不是说我今天拜了八十八佛了，我今天拜个梁皇忏了，打个水路了，我的业障就消除了，没这回事情啊！在我旁边冷眼旁观，不但不消除，还增加了不少。怎么说三教？贪嗔痴慢增长啊，增长这个东西第五愿呢是随喜功德这是说的大菩萨们呢化身大士啊，他们发的愿，众生无边誓愿度啊，他怎么度法呢？随喜功德啊。什么叫随喜啊？不盼缘叫随喜，有心去做就不是随喜啊，有心去做。心就不清净啊，无意去做啊，心才清净啊，一切事顺其自然啊。世界为什么会这么乱？众生为什么会这么苦？诸位想想，根源从哪来？就是有一些聪明人替我们想了主意，应该这样做，那个人呢说那样做，出主意人太多了，想做的人太多了，这就打架了，谁受罪啊？咱们老百姓受罪啊！诸佛菩萨，诸位你看，细细看五十三参，五十三参，五十三位善知识，各行各业都有，没有一个人是主动出来我要做个什么事情，没有，都是随喜啊。你们喜欢怎么做，你们爱怎么做，我觉得你做的是不是坏事情啊，我尽心尽力帮助你做，随喜功德了。换一句话说，随喜功德里面不但不妨碍戒定慧三学这三种修养啊，反而能够增长戒定慧的修养，这就对了啊。如果破坏了三学，与三学相违背的，那就大错特错。这就是诸佛菩萨历代祖师啊，为什么 时常教诫我们随缘不要攀缘。攀缘是很勉强啊，不好啊。好事不如无事啊，无事天下就太平了，老百姓才能过到真正幸福的日子。好人多了，世间灾难就多了。怎么会多了呢？从前我们台湾呢，大概是头几届选拔好人好事。有一天李老师给我们上课，他在黑板上写了四个大字，好人好事，告诉我们，这在选举嘛，选拔好人好事嘛，他把那个好人好事圈了一个圈，好人好事啊，好事的人多了就得打架了，社会问题就都来了。这是佛法里面决定不允许的，不要多事，不要好事，随缘而不攀缘，所以随缘当中法喜充满，功德是什么呢？就是戒定慧三学的正上，就是功德。不但没有破坏戒定慧，戒定慧反而成长。所以随是随缘，喜是法喜，唯有随缘才能得到法喜，才能够成就正上戒定慧三学。第六啊，勤转法轮。勤转法轮实在讲就是请佛菩萨讲经说法，佛菩萨的智慧德能一般众生不知道，也不会祈请，知道的人有这个机缘的人应当要带一切众生请佛说法。转法轮就是说法。唯有佛法能够觉悟一切众生，而不是迷惑一切众生。今天共产党在大陆否定了一切宗教，包括佛教，理由是什么呢？理由是迷信，宗教是迷信，共产党要破除迷信，要彻底把这个宗教排除，这个理由很充足啊。那么佛教是不是也在排除之力呢？他们排除了，实在是佛教跟他们主张的宗旨完全相同，佛教是破迷起悟的，不是迷信的，是破除迷信的，那怎么能排除呢？把破除迷信的排除，那自己不就是迷信了吗？这就是因为他们对于真正的佛法不了解，对 与佛法产生了误会。那么这个误会当然不能怪他，怪谁呢？怪佛门弟子没有把佛法讲清楚，没有把佛法讲明白，在形象上所作所为确实是迷惑众生，这个人家要把他彻底排除是有道理。那么这个就说的正法邪法，这个邪法不是说佛教以外，错解了佛法，错用了佛法，是佛法里面的邪法，这是很严重的问题。佛法是破迷开悟的，我们今天许许多多学佛的人是迷而不悟啊！这个我们看到很痛心，看到很难过。正法亟待宣扬，所以真正的发心，发这个清净心、无上心。来从事于这个工作，设方诸佛护念，龙天护法拥护，这个一点不假的。所以我们修供养，我们提供他修学环境，这么样的顺利，想象不到的事，是佛菩萨护法龙天在冥冥当中的加持的。这些人是真发道心的，十个人里面只要有一两个人真正发道心，佛菩萨就照顾，其余的人都沾光啊，都有福都沾光啊。那么请佛菩萨，佛菩萨现在不出世了，有真正善知识有修有学的人，请他出来讲经说法，利益众生的。前天美国打电话给我，说附近呢有几个大学要请我们派人去讲经，来问我好不好？我说好。我们住的那个地区附近有八个大学，八个大学当中只有一个大学有佛学社的组织，我们经常到那边去讲经。现在其他几个学校呢也来请，好，我们同学去讲去练讲，到学校去练讲去，反正那学校的那些人没有接触过佛法，什么都不懂啊，我们只要学三个月就可以教他，他一天都没学嘛，学三个月教三天的是绝对没问题的，你学了三年去教三个月的也不成问题啊。去教他，别的地方我们不去，我们在这边养道，附近的要照顾，附近的什么他们要护持道场，所以这附近八个大学，也都是我们在那里练习讲经的道场。因缘实在是非常的殊胜，我们遇到 真正有修有学的大德要请法。现在这个世界由于资讯的发达，交通的便捷，已经不限于一个地区了，可以说已经普遍到全世界了，就是到处都来请啊，就分身无数了啊。所以真正善知识不一定能请得到，但是有办法，现在有录音带，有录影带，我们能把这些录音带请回去，大家在一起听啊，一起学，好啊。我上一次在香港遇到北方两位比丘尼，他们从北方到香港来啊，告诉我说我有一套这个无量寿经的录音带，在哈尔滨的波若寺谭旭老法师这个道上有200多人听啊，说来听的人呢就跟见法师一样，他把那个录音机放在讲台上啊，大家坐在下面听，恭恭敬敬，200多人，非常殊胜庄严。很可惜啊，那一套经只有一半，后半部没有啊，问我要后半部的袋子啊，现在大概那边都有了啊。我听到这个情形，我说那这个哈尔滨长春我下一次去一定去看看他了啊。那么像这样的情形，可以说在大陆上许许多多的省市，我们的录音带都流通了，这个的确是很难的啊。人不能去，这个能请去，也是请转发的啊。这个比经书好，经书未必能看得懂啊，尤其是大陆上改成简体字之后，我们这个叫繁体字，很多字他不认识，他有困难，所以是利用录音带来流通在大陆上，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方便啊，而有效果啊。所以这个事情我们要普及，要认真去做啊。现在经书接到大陆了，很紧张，海关查得很严，不准进口啊，所以我们就想到是在大陆引进流通，这个可以做得到啊，在里面印，我们拿钱去印啊。所以简居士有这个构想啊，那边同学们告诉我啊。那么我们要是派两个人去，就看着我们拿的这些钱是不是真的通通都印了啊，我们要看一看，看他是不是真的分发了。我说既然要派人去呢，那不如就在那边买一个房子，我们设个办事处这个可以做得到的。现在两边是交流吗，文化交流吗，我们在那边买个房子，派几个人常住在那边，设个办事处啊，可以做得到的。大陆的房子便宜啊，买一个小房子，我想后台币大概50-60万就相当好了啊。生活程度很低啊，在大陆上我有不少同学在大学里面教书，在大学教书一个月拿人民币200块，现在人民币一块人民币换5块台币，200块就是1000块，大学教授 啊，我弟弟在大学里面是副教授，一个月拿170块，还拿不到200块，他觉得是高收入了，150块以上是高收入了，啊，所以我们派3个人去，每个月开销的经费5000块钱足够了，他们在那里很自在了。啊，所以设立办事处，我们的确有能力，开销不大了，啊，但是在那边的时候，帮助他们弘法了，有决定的效果，啊，真正有好处。啊，可是我们基金会呀，是向教育部立案的，我们如果在大陆上设办事处，要教育部批准，啊，这个目前。还没有正式交流，恐怕还不行。啊，所以我回来跟馆长讲，他说我们华藏净宗学会呀，就是没问题，那的确没有问题。我们这个没有那个顶头上司，可以不必要批准呢，我们就可以设立。啊，这个确实。啊，所以在大陆上流通经书，啊，流通这个录音带。录影带呢比较上困难，他们那边录放机很少，啊，不普遍，啊，录音机比较普遍，啊，所以这个录影带的流通在大陆弘法是非常理想的一个工具，啊，所以我们今天读勤转法轮也不能死在这个字句之下，要能够联想到，凡是能够叫众生有闻法的机缘，都在这一条当中。啊，我们的应当啊，尽心尽力去做。第七，请佛住世。啊，众生。根性都裂了，哪有众生啊是听一次经听一部经就开悟就证果了的，绝大多数有成就的人都是不断的学习，啊，天天听的，天天学，啊，不断的学习才能成就，所以偶尔请一个法师来讲个经，讲完了就走了，没用处，收不到效果，啊，只可以收到宣传佛教的效果，成就众生的效果决定收不到，啊，要想众生真正的成就，只有一个方法，请善知识常住我们这个地方，不要走啊。啊，要请佛主事啊！啊，李炳南老居士如果不在台中连续住40年，他不可能有成就。啊，所以像我这样子讲经33年了，没有成就，为什么呢？到处跑嘛。不能住在这一个地方吗？是到处跑吗？对自己是有一点成就，对大家没成就。啊，自己熏习没有中断，可是同修们的熏习就中断。啊，是不是一日曝之，十日寒之？这就难。那么我们为什么要到处跑呢？这个事儿讲是时节因缘啊，早期没有场所，没有道场啊，借人家的道场要看人家的脸色，脸色一不好看了，我们就晓得他不喜欢我们讲了，就得走路了 啊，租人家的这个道场，租有一定期限，你租三个月到期他不租了，啊，所以在过去20年中啊，都是租借，啊，我们蒋经的道场搬了至少恐怕有20处，啊，常常要搬家了，啊，这就是不定。没有道场，等到这个地方这个道场建立了，这个海外的法缘接上了，我们看看海外更难得，更需要，尤其海外的佛法能够影响到大陆的佛法，我们最后的目标确实是复兴中国固有文化，中国固有文化的精华就是大乘佛法与孔孟的学术，所以我们今天不但是要搜集各种不同版本的大藏经，我们还要搜集四库全书，目的是在此，所以将来参与学习的同学们，他们的使命责任非常之重，自己要发大心，佛菩萨神力加持，才能够肩负时代的使命。那么我们年岁大的人乐观其成，尽心尽力的广修供养，是我在修供养，你们大家供养我，我供养他了，是不是，我转手过去就没有了，供养他们，是千佛注视的供养，所以这个弘法的人才越多越好，现在在图书馆我们这里的主众也发现了，很难得，我看了很欢喜，我说本来这个地方我没有把它看到道场，我都舍弃的，没看到，为什么没到嘛，没到心嘛，住的虽然几个人各怀鬼胎勾心斗角，我虽然不在此里，哪个人心里怀的鬼胎我都知道，不是不晓得，为什么不讲呢，不把那道都道场，我常说这馆长把我拉在此地，不他在此地我不会到台湾来住，那么现在大家呢回心转意，看到慢慢走的像个样子，这个很难得，真有道心，我们当然要尽心尽力协助，没有道心不要勉强，勉强使人生烦恼，他不想学你劝他学没用处，不想学就不要劝，你爱怎么做就怎么做，你堕地狱不是我堕地狱，我管你这个事情干什么，我们在讲台上把这些四离因果都讲清楚了，很对得起你了，你没听清楚，没记住，那是你自己的事情，那不是我的事情，千佛注视重要，不行十愿，实在讲只有7个十愿，从礼敬到请佛注视这7条是愿，后面3条是属于回向，回向里面第1个是常随佛学，这一条就是回向菩提，恒顺众生，这是回向众生，普皆回向 是回向实际，实际就是法界，就是真如本性，所以后面三条都是属于回向。学佛，佛是我们的榜样，是我们的典型，是我们的模范，我们学的要像佛。那怎样把我们学了像一尊佛？这个地方大家就不要搞错了，不要以为佛像坐在那也像，一天到晚坐在那让人家去拜，是不是？这个佛学了有什么用处呢？那就错了。对于宇宙人生一切万法，佛是怎么看法？佛是怎么想法？佛是怎么做法？我们学这个。一切经里面讲的最详细最完备的是华严经。华严经太大了，念前面不晓得后面，念到后面前面忘光了，这个没有用处的所以很难得我们找到一个六本的华严经。无量寿经，无量寿经是小本华严，古人讲的叫中本的，弥陀经是小本这个中本华严呢，分量很适中，小本华严是太简单了，也得不到受用，弥陀经我们念了很难得受用，无量寿经这个分量恰好，不多也不少，依教奉行，你看看阿弥陀佛，他对宇宙人生是怎么个看法，怎么个想法，怎样做法，所以读经要把经典里面的这些教训统统变成自己的思想见解生活行为，那我跟阿弥陀佛就没有两样了，这叫做学佛，不是学佛的人每天念多少经拜多少拜念多少句阿弥陀佛，这个叫学佛，叫他完全没有学佛，没学，学是效法了，要学的跟他一模一样，这叫学佛，所以你读经，你研究经典，你一天学一句，一天学一桩事情，一年就学360条，三年，就像佛了，虽然没成佛，相似佛了，跟佛就差不多了，那学佛有什么困难？真做啊，一条一条的去做啊。你能把无量寿经通通做到，你就是阿弥陀佛。这是同学们一定要知道的。恒顺众生，唯有恒顺众生，心里面才不起烦恼，心才会平静。众生善，善去；众生恶，恶去。顺着他。看他能够接受的，能够悔改的，旁敲侧击诱导他，实在不能的，随他去吧。即时回心转意，即时在那度他。度众生不是这一生的，生生世世啊，这一生不回头，来生来世他会回头啊。 来生来世不回头，再过个一劫两劫无量阿僧大劫以后，他还是会回头的，不要着急嘛。这诸佛菩萨都不着急，我们就干着急啊，不但度不了众生，自己也被拖下水了，这个问题就严重了啊。所以要恒顺众生啊，自己的心地清凉自在，一点都不受干扰啊，不但在生活上啊，家庭里面啊，邻居乡里亲戚朋友要很顺啊，这个很顺是有智慧，是有善巧方便的啊，真正自利利他，这很顺的啊，使一切众生觉悟佛法，不至于误会佛法啊，所以这个里头有智慧，要有善巧啊。有些人不相信佛法，为什么呢？迷信啊。我们对他佛法不迷信，有些人说佛法有执着，我们对他不执着。对什么人呢？用什么方法？学佛的人圆融自在，见人说人话，见鬼呢就说鬼话，总而言之，人也好鬼也好，他都相信佛法了，都赞叹佛法了，这目的就达到了啊。这个就是正法，破迷开悟，恒顺众生啊。所以有许多这个同修，尤其是过年，平常跟家里老人不聚会呀，过年的时候总在一起了，这吃长素，那家里人也感觉讨厌啊，迷信啊，老人对小孩啊都很爱护啊，吃长素营养不良啊。那在这种情形之下的时候呢，他要你吃肉，你也就可以吃几块。他一定就看到奇怪，你学佛的吃长素的，你也能吃肉啊？是能吃，怎么不能吃呢？你讲一篇大道理给他，哦，那这样学佛不难呢，我也可以学啊，他就学佛了。啊，一个素食断绝好多人不敢学佛。这是错误啊！劝他吃三斤肉，不要杀生，这个他可以接受了啊！一定是非吃素不可以，查遍大藏经也没有啊！全世界吃素只有中国人，所以外国这个出家人的时候看到中国吃素很奇怪，为什么要吃素？我们中国看到外国出家人不吃素也感觉到很奇怪，这是什么呢？分别执着啊。那佛在戒经里面跟比丘讲，吃三斤肉啊，不见杀，不闻杀，不为我杀，因为佛的制度是托钵，托钵是慈悲为本，不要找人麻烦，人家家里吃什么就供养什么，不必要单独给你出家人去做东西，这是慈悲，不要找人麻烦的啊。素食当然好，特别对中年人啊，中年人以上素食对身体健康决定有好处啊，减少许多疾病啊。所以你能够说出一番道理来，哎，他就这佛教是有道理，他就相信了啊，他就能接受了啊。所以我那个认识佛教小册子现在大陆流通，大陆内地金陵科经处进了10000本啊，在国内流通可以接受啊，一点迷信都没有啊。 所以佛法的兴衰我们每一个人有责任啊，我们这个三业造作要负起重大的责任。那么第十个呢，是普界回向，这个心量透开，跟虚空法界一样啊，这样的功德才是圆满功德啊。这是说明华严会上化身大士念佛往生要修这十种心啊，这是十报庄严土的条件。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